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在2019年的8月30号，明慧网根据收集的部分真实案例，汇集了题目为《渴望蓝天的孩子们》系列文章。文章记述了中国大陆林林种种苦难中的细路，因为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自己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和追求，因此而受到迫害，因而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学业，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所有的生存条件和做人的尊严。这些可怜的细路就好像节翼的天使，被中共的黑手肆意摧残蹂躏，被剥夺了原本属于他们的绚丽的人生。他们在漫天乌云下，凄风冷雨中，苦苦挣扎求生，过着担惊受怕、受冻挨饿、任人欺凌的生活。他们如惊弓之鸟，在漆黑冰冷的夜晚呼唤着爸爸妈妈，承受着超越他们年龄心灵的创伤。他们渴望蓝天，渴望自由，渴望健康快乐的童年。渴望蓝天的孩子们共有四章，每一章里面都有很多个独立的故事。我选取了几个案例和大家分享，或者是讲话控诉更为贴切，大家一起来谴责这些灭绝人性的暴行。故事一，中学生走入法轮功，跨越死亡线。我叫曲建国，今年16岁，是河北省涞水县一位中学生。我是一名骨癌患者。我在这里要庄严地告诉全世界的人，是法轮大法让我跨越死亡线，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在2009年的6月初，我的脚有点痛，开始我没有遗意，半个月后我觉得脚越来越痛，痛得很紧要。于是我的爸爸就带我去很多医院看病，县城的医院间间都看过，但始终都找不出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痛。又过了1个多月，我的脚已经痛得实在是行不到了，但是还是查不出什么病。一直到了2009年的8月23日，我们去了北京的积水潭医院，那里是全国最好的医院，终于诊断出我得的是骨肉瘤，即是骨癌，这个不治之症。由于积水潭医院病人很多，就将我安排到北京水利医院进行化疗。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我的头发全部都甩光，而且成日都反胃，吃不下嘢，时时刻刻承受脚痛的痛苦。在那阵，我真的明白了什么叫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家里的钱用完，但是还是医不好我的病。我爸爸四围去借钱，学校为我捐钱，屋企花了15-16万元，最后我们全家人都绝望，终于放弃了治疗。在2009年的10月29日离开了水利医院，回到家等死。我有两个姨婆，她们都是法轮大法弟子，她们耐心地向我讲大法的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劝我学法轮大法，还给了法轮大法的书和真相光碟。我听了两个姨婆的话，天天学练法轮功，听师父讲法， 睇真相光碟，慢慢我真嘅明白咗咩系法轮功，真嘅走入咗大法，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按照大法嘅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咁样，我嘅病一日一日好翻啦，我个脚唔痛啦。我简直唔敢相信，法轮大法竟有咁大嘅威力。我系一个就嚟死嘅人，医院都话冇得救噶啦。而家我冇食药，冇打针，就咁神奇咁好咗啦。系大法救咗我，系师父救咗我。我诚心咁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而家我嘅脚完全好啦，一啲痛都冇。我唔单止可以正常走路，甩咗个头发亦开始生翻出嚟。我好快就重返校园啦。我想通过我嘅亲身经历，俾全世界嘅人都知道，法轮大法系正法，系救人嘅大法。唔好相信共产党嘅谎言，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曲建国怀住感恩嘅心情，写低咗自己嘅故事。但系曲建国一家就系因为咁，受到咗中共各级人员嘅施压，强迫小建国喺早已拟定好嘅文字上签字，逼佢声明自己嘅病唔系因为练法轮功练好嘅。小建国明确拒绝后，中共竟然指使各级对曲建国同埋佢哋屋企人进行威胁恐吓，致使小建国身体出现不适。姐姐带佢去来水医院检查后，建国同埋佢姐姐一起翻屋企，就喺佢哋行到来水医院石亭检查站嘅时候，建国同埋佢姐姐两个一起俾610恶警挟持。610嘅恶徒再次逼小建国喺早已经拟定好嘅文字上签字，夹硬逼佢签字。从呢个故事我哋睇到，610嘅人呢系强迫小建国讲大话。好，呢一节时间到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个案。
Monsters will come. Take your grandma. just like they broke down your door and took your mom. Did you say your teacher expelled you, even though you get the best grades in school, my little lotus flower?
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黑龙江张延超遭残忍虐杀，妻子被迫劳教，十岁的仔成为了孤儿，遭首捕。张延超是黑龙江五常市拉林镇人。2002年3月的28日上午，张延超在回家的路上被红旗乡派出所恶警贾继伟等人绑架。当天下午被劫持到五常市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遭到了五常市610傅延春、朱宪福、黄坚山和公安局局长陈树新、政保科恶警战志刚等一伙恶警的酷刑折磨。2002年的3月30日，已经遍体鳞伤、左脚被打断的张延超被恶人傅延春等人拖上了囚车，押往设在哈尔滨江北张九屯、由哈尔滨610和哈尔滨公安7处施设的一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秘密黑点，里面有40多种刑具。第二日，张延超就被酷刑致死。张延超赤裸的身体被打到变了形，一只脚已经断了，头面大部分和身体很多地方都没了皮，下巴被打碎，整排下牙全部都脱了，从下牙开始有一条长长的刀口一直到下体，刀口是用麻绳缝合，胃体里面的内脏被摘取，胸腹都塌陷，头盖被揭开，眼珠只剩一个，
另外一个只剩眼眶，
眼眶塌了一个大窿。
父老乡亲见到张延超的惨状，目瞪口呆。
张延超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关英华又被这些不法人员诱捕绑架，后来被非法劳教两年，劫持到万家劳教所迫害，期间受到了电击、上大挂等酷刑折磨。
殴打到佢晕。
当时张延超嘅女先十几岁，就成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嘅孤儿。但系嗰啲恶警妄图斩断杀绝，竟然连一个十几岁嘅
细路女都唔放过。从呢个 case， 我哋可以知道嗰啲恶警、国安、610嘅人系几咁邪恶，行为令人发指。呢一节时间到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 case。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黑龙江五常市拉林镇嘅张延超被非法绑架。第三日咧，父老乡亲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已经系俾酷刑折磨到气绝身亡噶啦。当时嘅样咧系惨不忍睹。佢嘅妻子关英华亦被非法劳教。他们的女儿成为了流离失所的孤儿。这一节呢是讲是12岁的黑龙江女孩。她的父母双双是陷冤狱，她呢被逼寄人篱下。她就是叫包丽清。家原来是住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在2002年的4月包丽清12岁。他的爸爸包永胜从家被警察绑架，后来被非法判了4年。妈妈邓凤香因为不断替爸爸申冤上告，被一群男警察殴打到遍体鳞伤，全身紫黑。警察呢担心自己做个坏事败露，就将他秘密移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最后还判了他3年的徒刑，关押在黑龙江女子监狱。父母双双陷于冤狱，他们经营的豆腐店被迫关闭了。小丽清一个人在屋里面，在冰冷的炕上睡了6日。炕是北方的暖床，要靠烧火煮嘢将热量传到室内的床上。咁大家都知道黑龙江省好冻噶嘛，大多数人咧都系瞓喺炕上，即系比较暖噶啦。咁因为佢父母都系被判咗刑啦，所以佢系冇人煮饭俾佢食嘅。咁佢都冇心思食啦，一味喺度喊。佢左手咧就抱住佢爸爸嘅衣服，右手咧就揽住佢妈妈嘅衣服，上边咧就放住佢哋嘅相片。佢甚至系失去咗想活下去的勇气，用头一味地含墙。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小黎青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在亲戚家轮流各住一个月，只能够给地方他睡同埋填跑肚。这样小黎青在小学5年级就被迫停学了。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是得一对鞋， 四个脚趾都露出鞋了。
在冬天，有些亲戚就等他睡在用砖和石头临时搭建的冰冷的炕上，墙上面还挂住冰。最难以承受的是亲戚都将他当成包袱，给面色他看，甚至诬陷他。好不容易等到爸爸妈妈从狱中回来，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在2008年的12月2日，包永胜再次被根山派出所警察绑架，他们用木方殴打他，用装满沙的硬质的塑料管殴打他。后来，根山区法院非法判了包永胜11年。包丽清去探望爸爸的时候，还跟他爸爸说，不要恨他们，我们承受的这些苦难不算什么。他们才是最可怜的人。当时在一边监听他们电话的警察眼睛都湿了。另外一个个案，爸爸受到迫害，妈妈非法劳教，致使小朋友精神失常的。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黑龙江省双城市丹城镇正德村，沿线处就是这里的村民了。在2020年的1月，沿线处陈秀梅夫妇去北京为法轮功讨公道，被关押了半个月，后来被勒索了6000元才放回家。那一年呢，他们的仔 小树鹏先七岁。在2000年的12月，陈秀梅正在这里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丹城镇的中共恶徒陈树斌、范子林等六七个人突然闯入他们家，将他强行绑架暴打。事隔一年，严善柱再次进京上访，后被非法劳教3年。因为严善柱拒绝放弃修炼，经常受到酷刑的折磨，被劳教所野蛮灌食，导致他感染了重型的肺结核病，在2004年的10月3日含冤离世。那一年，小树鹏得11岁。爸爸的冤死令小树鹏幼小的心灵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将对爸爸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他怕再次失去妈妈。
恐惧感与日俱增，大约在他14岁的时候，
他终于承受不到随时都可能降临的灾祸，精神失常了。当他和妈妈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得好一点。但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妈妈陈秀梅要去外地打工以维持艰难的生活。2012年的5月16日，陈秀梅在哈尔滨市打工期间再次被恶警绑架，后来被非法劳教1年半，劫持到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迫害。亲属邻居不敢将这件坏消息讲给严树鹏听，爸爸走了，长期又见不到妈妈。严树鹏在自己家的墙壁上、屋顶上、房门上、照片上，一次一次地写低：爸爸，我好挂住你，儿子好想念妈妈，希望早日见到妈妈，三个人是一家，永生永世不分离。昨天差点冻死我啊，等字句
表达对父母的思念。父老乡亲见此情此景，无不动容。
2013年的3月30日，严树鹏因为思念妈妈再度精神崩溃。好，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个案。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吉林延边的杨福俊，1999年的7月22日去省政府上访，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因此是遭受了多次的绑架、关押、劳教，被迫害至半身不遂，最后被判4年，缓刑3年，回家治疗。妻子殷凤芹在2010年的1月29日上昼，在延吉市610和国宝暴力绑架去洗脑班的过程中，不幸从自己家的5楼阳台堕下身亡。女儿杨丽娟被绑架到牡丹江爱河看守所，被打毒针，导致严重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女婿李光石被非法陷害，关押在吉林监狱迫害。杨福俊想为妻子讨还公道，却状告无门，反遭警察威逼恐吓，不到3个月就含冤离世。可怜的是杨丽娟的身体状况，无法照顾幼小的孩子。延吉孤儿院又因为得不到民政局的许可，不敢收留他的小朋友。6岁的仔小道住在70几岁的独身的老爷爷家，2岁的小益无处可去，只能和精神严重失常的妈妈住在一起。有时小益整日都吃不上一餐饭，饿到都不懂起身。寒冷的冬季，妈妈给小二穿上短衫短裤带他出去，他自己当然都是穿短衫短裤啦。咁好心嘅人睇见佢哋，就将佢哋送翻屋企，避免被冻僵。
贵州9岁嘅女孩萧直直写信俾监狱嘅警察讲：我嘅妈妈因为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要求做人，结果喺2001年被嘉禾610同埋国安恶人迫害致死。妈妈嘅样系点嘅，我都唔知道。就再都见不到他了。我现在没了妈妈，我爸爸萧志先也都被关在你们那里，我成为了孤儿，生活没人照顾。爸爸没做任何坏事，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人，请你们不要迫害他。老师说监狱是给坏人的，我爸爸不偷不抢，而且是学校一名人人都喜欢的好老师，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是老师骗我，还是你们骗我？辽宁朝阳法轮功学员张立田2008年11月被锦州市公安局在山东的老家绑架，被非法判了5年，在锦州监狱1个月而已，就被警察张宝志情军指使犯人活活将他打死，年仅36岁。张立田被打死后，他9岁的女张新彤写信给凶手张宝志的女张超，他在信里面这样说：你爸爸将我爸爸打死，但是我不恨你，因为你们不知道法轮功的真相，现在我将真相告诉你听，希望你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阻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不要让其他的小朋友因此再失去可爱的亲人。这个是孤苦伶仃女孩的心愿，也是所有法轮功学员的遗孤纯洁善良的心愿。这里摘取的只是渴望蓝天里面的几个案例，而渴望蓝天里面的案例都是名为网上的一小部分。
这些无辜受到迫害的孩子状况之惨烈，令人神共愤。
移民卫网所曝光的实际上只是受迫害案例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罪恶被掩盖。虽然法轮功学员没有仇恨，他们将所有的中国同胞都视为亲人对待，希望他们都有个美好的未来。但是那些肆意荼毒善良百姓、毁了大人细路一生的人，又怎可以逃得过天理报应和法律的严惩呢？希望参与迫害者立即忏悔自己的罪行，并拿出实际的行动弥补，才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救赎。中共在历次运动中，不单止要灭绝人的肉体，还要灭心，试图摧毁人类心底所有的善念和善良。只有中共存在一日，就会不断有人被迫害，不断有人被蒙蔽而充当炮灰。只有全民拒绝邪恶，退出中共邪党，解体中共，中国人才可以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尊严，孩子们亦可以拥有他们本来拥有的蓝天。结束这场长达21年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是所有良知尚存的人的责任。
这次的柳暗花明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